なみと
好，各位分火力讲堂文思讲堂的同兄，请大家恭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大家放掌。各位同修晚上吉祥。我们今天又是周一，大家来学修印祖文操。今天呢，我们讲的内容呢是另外一位周姓居士问话给的回信啊。那么今天讲的呢是给这位居士的第三封书信了，因为我们现在讲的顺序呢是按照护法门给排出来的一个版本来讲的啊，所以呢他就没有按照这个给某居士从一到二三四，今天挑的是赴周群真居士书三啊。那么呢这篇文章啊主题我觉得需要我们一起来把它从见解上呢铺开的来提纲挈领的掌握一下啊。这篇文章的主题呢非常常见，而且往往我们自己在学修过程中也会对这个概念模糊中呢提出来疑问，乃至针对自己当下的学修行持吧，产生一些不知道这个进退与否啊，会有心理上的一些倾斜吧。什么问题呢？就是关于自了还是了他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到佛自觉觉他嘛，觉行圆满，自觉还是觉他的问题啊。到底修行是以自为本还是以度人为本，自了还是度人，在这个上面怎么权衡取舍抉择因缘啊和这个发心啊。那么印祖这篇文章呢，因为它是有针对性的给这个周姓居士啊，所以里边呢一开始就是学佛必须专以自了为事。咱们学习印祖文操的话，可以都是说成为印祖的弟子了，一指法子啊。那么在这个上面呢，当然是要以听老人家的开示啊劝诫为本。但是我们不妨呢从见解上啊，或者说从大小乘这种佛法的深度广度，乃至从一乘法的佛乘的知见上先来前奏一下啊。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你看我们每个月的末尾呢都会有这个答疑解惑啊，就是有时候一些契机契理的法，但是往往被我们如果说没有契机契理的听对，那么本来听法是断疑生性安心的，心一安了那就好好去修持。可是我们一听以后呢，往往说不但疑没有断，还比原来更多啊，那么又不知道这个上面是否对错啊，如何取舍，那越想越惶惶不可终日，就问题更多了。 所以立足于这样的呢，我们也防患于未然吧。希望大家听完了呢，能够问题是少了，尘埃落定了，心平了，而不是说应祖这么说好像我平常又跟这个不太一样啊，或者有些地方不是完全吻合，那我该怎么办啊？功课再多呢少呢啊，有人有姻缘，我要不要成全他去学佛、去皈依、去修净土？哎，在这上面呢，又会产生一大堆的涟漪，这就是我们的通病啊。所以，首先我们前面关于自觉觉他的问题，你看，如果啊，诸位可以设想，就是说从佛的大圆满觉来讲，没有自他了啊。我们常讲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那没有自他中的话，可以说是觉自也罢，觉他也罢，都是成佛之道了，只是一个觉了啊。在觉的这样的一种辐射中呢，自也要觉，他也要觉啊，总归会向这个觉圆满，特别是在行中更要觉啊，在行中能够觉了，那最后就觉醒圆满了。那所以由这点来讲啊，你看我们说自了还是了他啊，实际上就完全以了为根本啊。不管你在哪个法境哪个因缘中，一直把心发到就我们常说的要发大心，哎，要发这个道心，要以道相交啊，用道来回向大家皆成道，那这个就是一直在觉法上啊。所以真正的我们能够在学修过程中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色身也是法器，我们的心地也是现前的教法，你能够时时刻刻发起来这个心啊，一直发的向道觉成佛之心，那么这个就是一成觉了啊。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自了了他呀，实际上是一回事啊。你看比如说啊，你说我们说自了吧，自了立足于自己是自了，为什么我们要听佛的言教来自我觉醒？但是实际上从佛的角度来讲，就叫觉他呀，觉我们，我们就佛的立场来讲，我们都是他呀啊。就自己的立场，那我们都是自呀，对不对啊？那我们自己发心去自了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了他。为什么呢？跟我们有缘的人能够见闻我们学佛的因缘，听我们学佛的感受啊，给他们分享我们这个修正的心得等等，这业者又是觉他了。那么在觉他的过程中，实际上忘我的投入的去觉他的时候，实际最佳状态的又是自了了啊。所以你看，自也好吧，他也好吧，实际上主要就是一个觉，就是一个了啊。这是从根本之见上来讲啊，大家也不要觉得说那你说的又是一堆高妙的话，实际上它也是有可操作性的啊。怎么样呢？就是把我们的心一直调在一个向道之心就可以啊。这一点说实在的，从自了和了他上来讲，实际上我们在家居士呀，了他的因缘比较多了，因为因缘比较这个广嘛，世俗因缘，所以如果你能有向道之心的话，那么反而是一种了他的优势啊。那出家人来想嘛，他因为慈亲隔爱呀啊，修罗汉修声闻称啊，那么都是罗汉爷，那他就肯定是世俗的因缘就少了啊。所以实际上在了的过程中呢，当然我们了也要，自也要了，他也要了。那么居士同修在家人在了他的过程中呢，了自的这个层面尽量多一些补足，补什么呢？就是补出离心了，这是最基本的自了的资粮啊。那从出家众的角度来讲呢，那么出离心在出家的那一刹那已经经过洗礼了，比较清净一些啊。但是呢，他这个慈悲心有时候要刻意的去发一发，再把自己的这个修行的心得体悟呀啊，一路的这个修道因缘呀，洒向人间，希望大家都能够心向此道。那么就是说，在慈悲在自了的这个优势上，因为出离心足嘛，所以在了他的这个板块呢， 应该再有一些补给。啊，这就是各有千秋，取长补短，没有对错，但看适合与否了。啊，这是从大的之见来讲。那么实际上啊，落实到咱们具体的生活或是行持中呀，要自了了他，或者说自了了他同步进行呀，有几个点不可以少啊。像我们现在啊，一个是呢世俗的因缘，能了便了啊。为什么随缘消旧业，更不造相殃？实际上讲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不了了之，把一切世俗的因缘了了啊。那么了了，第二个就是高知见，我们刚才讲的要了然于心。刚才我们讲的字也好，他也好，都是我们一念心中的一个载体作用啊。只要你在了上，了相与回归自性，那么体现在字上也是了，体现在他上还是了啊。所以叫了然于心。第三个了呢，叫了了分明，一定要把西方极乐世界锁定目标，这个靠山不可以这辈子没有，没有的话在我们这个时代你肯定是白搭的啊。就前面的你，我们所谓的自了，说是说不了了之，那实际上了不了啊。所谓的了然于心啊，好像明心见性，实际上见不到。那么能随风随力修多少算多少，但是我们还有补足的，就是最后的这个跨越沟通，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往生是我的根本法，这要了了分明啊。所以给大家前面讲这么一点之见呢，就以防我们待会儿听完了印祖的开示呢，又觉得自己哪不对劲儿，反而这个法水灌不进去呢，生起好多疑惑啊。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大家先有个了解嘛啊。世俗因缘不了而了之，心地上面要了然于心，净土根本法不能马虎，要了了分明，这也是一种了啊。那好，我们看印祖的开示啊。学佛必须专以自了为事，然亦须随风随力以作功德。看这个就为什么叫法无定法啊。我们一听东，我们就执着东，认为西不对啊。我们一听左，就全部把右给否定了。你看大祖师爷他们的圆满见解，但是他有一个次第根本前后。那么学佛必须以专以自了为事，学佛呀，你看这个前提提的好不好，就是我们是不是在学佛啊，我们是不是在修行佛道，我们是不是想成佛。学佛呢就是学佛的行持呀，正佛的境界呀，你的目光是这样子的，那么后面的事才说了算数啊。你像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虽然是也是在接触三宝，在跟着学修，但是是不是在学佛的不一定了啊。很多时候也有的不小心就学外道，学神通，学这个世俗的这些有漏的，怎么说呢，行行道道嘛。实际上诸位，这个都不算学佛了，不是以为说你皈依了三宝成为佛弟子了，每天说着佛话念着经，你的心是向佛的，不一定了啊。切莫在这个上面浑水摸鱼啊，一定要把它理清。那么既然学佛呢，需专以自了为事，这就是以自我的成就为根本目标啊。但是不是说绝对的，在自了的过程中随风随力以作功德啊，也就是要应缘，不要去攀缘啊。印祖在另外的文操里面也讲过，那个居士呢，好像他升起一种什么见解呢，他就是只想着我自己念佛就好了啊。像我们现在很多同修啊，等到这个儿女成就了，或者哪一天我退休了，或者没有事了，我可要到哪哪哪，然后我什么也不想了，就一个人就念佛了，就等着阿弥陀佛来接我。说的是哎呀，就是一点咯噔走不打啊，特别的顺畅。可是诸位要知道，行起来不是那样的， 有时候我们根本不了解自己，你以为你能那么样，你要知道那么样要多大的福报呀。啊，这个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有去过东林寺打佛七参加百万佛号闭关的，你没试过吗？自己几斤几两，一进关房一天两天还能定得住，还能装得像，再过几天看看连十天都装不下来呀。啊，所以诸位要知道，这个虽然说光说自了，自了呢是也是要随缘啊。那么如果有一些因缘出来了，你还要担当的要担当，敬奉的要敬奉，印祖常说的敦伦敬奉啊。如果你光想着就我眼闭起来耳朵塞住就是念佛啊，纵然是自己念的也比较得力，但是有些因缘呀你没有去了，那你自也难了呀。为什么？就跟这个障碍一样呀，它一直在那儿摆着呢，你躲你躲不过去呀。啊，你要躲他就找你麻烦啊，随分随地做功德了，哎，那这个就是等于说黄金分割点一样的啊。每个人的因缘根器不一样，到底是三七开呢还是四六开呀，啊，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才是正确的随缘的一个根本态度。那么当然在这种根本原则下呢，还要看这个人的具体情况，就是他的力度有多大，他的根器是什么样的根啊。你看，若大力量人方能彻底放下，彻底提起啊。哎呀，这个话讲的真的是祖师爷们的修成就了，他知道怎么过来的，过来人是知道怎么过来。你看大力量人，大力的人是什么样的，就是能够彻底提起的人。大量的人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完全放下的人啊。我们现在呀真的是提也提不起来，放也放不去啊。你说放下吧，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呀，有时候放你放不下，你害怕呀，你恐怖呀，你受不了吗？惶恐的很呀，一说要放你什么都敢放吗？你打个比方，你现在我就算我一个法师吧，那能把这个讲法能够彻底放下吗？恐怕还不能啊。因为总会觉得不讲法了，这好像这我当法师呀，那你没有讲法这怕不够本吧，对不住吧，诸位听法，那你听着听着如果没有个法的滋润，你放不下这种宗教情怀，这种法上的这种相应，哎，一心一意的向道，那这个时候就不能算作彻底放下啊。所以我们只能算是宗下根人了。为什么？因为大力大量的人才能做这种圆满的出格式，出格的圆满式啊。这个彻底放下，那么才能够彻底提起了啊。你看打个比方吧，就是我们彻底能把娑婆世界放下，包括娑婆世界的修的一切佛法都放下，说明你才真的对阿弥陀佛对净土升起了这个没有漏的信心了。为什么？因为你那儿全部提起，就说明这儿已经放干净了，否则那儿全部提不起来。哎，那边全部提起来，说明娑婆世界对你完全就是说已经不搭嘎都可以了，当下就不搭嘎了，这个就叫放下提起。但是呢，这是大力大量的人啊，中下之人以无一切作为，遂成懒惰懈怠啊。就一般的人呢，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又说我要行啊，所以呢看上去行呢，其实一直不行，就没有一切作为了啊。一句比如说佛号修嘛，也不能够专宗的修起来啊。那么又说这边要这个看破一些嘛，也又看不破，看不到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半吊子了啊。半吊子久而久之的，道人也有一种习气啊，就反正我也修不上去了，哎，说不是一切法现成嘛，索性就这样吧，哎，实际上就成了什么呢，就成了无忌懒汉啊，懒惰懈怠。在这种情况下则自立也不认真，利人全智度外啊。就是自立呢，你好好的守好自心，把自己搞定，观自己的心啊，六波罗蜜修起来，修不起来。那么修不起来吧，你就跟我们说的，你自己好好修他不想修，说那你好好做点事儿，他又不去做，说我要修 很多时候我们何尝就是在这个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呢？而且很难走出去啊。所以说自立也不认真的话，立人全制度啊，就根本哎呀，有时候我们常讲到的说发心呀，担当呀，啊，大家都是佛弟子啊，很多时候我们的担当发心呢，实际上哪怕说不要说修佛法的，就善法，世间的善法我们都特别聪明的，往往把自己弄到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这种情况中吧，我只能这么说比较多啊。所以利人就更不用说了啊，流入羊子拔毛，不肯利人之弊。哎，就是说，比如说护持佛教，啊，护持三宝，对于教法的担当呀，啊，那护持佛教无非就是一个是建道场，成就道场，哎，成就大家学修的道场，啊，那有时候我们要去舍财，有时候我们要去舍力、舍时间，哎，舍这个，甚至我们说的资源、人脉资源。等等，这些都要做供养，才能成就这些法呢，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生怕自己的这个啊，这些不在自己掌控之内，往往就是藏有私心、奸心，啊，这也是一种一毛不拔。那护法吧，那你就好好修法，修的给大家表个法，往生的时候有舍利，走的自知时至，啊，那这样也算好。但是呢，也没有啥，没修出来什么成果。所以等于说真的是我们世间叫一毛不拔啊，这个什么流入羊子拔毛不肯利人，就是这个应该是羊猪吧，这个人他是一种什么思想呢？他的处世哲学就是说专门利己了啊，就是极其利己主义者，就是哪怕说拔一根毛能够利益天下的任何，只要利益天下其他任何的人事我都不愿意。所以我们世俗不叫一毛不拔。后来因为等于说就是啊，比较专说这个啊吝啬钱财的人，实际上它是一种处世的哲学，就是一种人生观了啊。所以印祖说故必须二法相辅而行了，大家听明白，就是自利是根本，一直相续，那么出来利他的机会的时候不要逃避啊，也平常不要去强行攀援，但是不要逃避啊，相辅而行，但专注于自立一边啊，专注自立为本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当今时代，特别是我们现在更是如此了，一个修净土人的一个发心和态度。也就是说啊，在现有的这种学修环境中，我们的根气的这种权衡下，那么算是一个根本的发心和态度啊，大家把这一点记住。那么二灵之语亦不可误会，误会则得罪二灵不小。二灵之意乃专主自立，非并随风随力教人修学净土法门全废也啊。你看这个可能是对方来信问到的一个，这是两位同修吧啊，他们可能有一些主张或者所谓的开示啊，那么可能他也产生一些误会的说，这二灵他们的思想呢，就是说完全自立就好了啊，不要去管别人，净土法门就是一心一，管好自己啊。那印祖说可能你有些误会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意思说是专主自立，就是以自立为根本为核心啊，但并没有说就是有机会随风随力叫人修学净土的话，哎，就是完全不搭理啊，不去理睬这样的，并没有这样的啊，是可能他对这个他们的言语或者啊这种见解呢有误会啊，说这个周群真居士啊。好，再往下看啊，利人一世为大菩萨方能担荷，将此谁敢说此大话？中下之人随风随力以行利人之事，乃方可合与修行自立之道。以修行法门有六度万行故，自谓度脱利人，人属自立。这个话说的多么的切中要害 啊真是这样的，就是只有一个利啊，你这个得了这个利啊，你就得了这个法，见了这个心性了， 那么自也是利，他也是利，啊，利他也是自利，自利也是利他了。就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只要把自己的因缘生生世界全部修成一个法器，道器法因缘，那就你自己一直也在法上，任何跟你有缘的，你都能把它感染，啊，摄受到法上，这就好了嘛，这就叫利嘛，不管自也不管他，哈、啊，所以说。啊，能够利益别人的这个事呀，只有大菩萨才能担荷。啊，确实，你看我们前面讲过净土十一论，净土十一论里边讲过智者大师就说了嘛，说那我们学佛呢，成佛之道要发大菩提心啊，救度众生，那好像净土就是专管自利嘛。哎，智者大师当时就反驳这个主张，说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呀，就是为了更彻底有力度的。哎，有能量的来去为这个立身的大业做准备啊，这是最快速的一种立堂方法啊。那很多人呢意识不到这个，就唯以自净土是自了汉而已了，实际上就是眼光视野和这个前瞻性没有啊。所以印祖说了，立人是唯有大菩萨方能担荷，降此谁敢说这个大话？既然不敢说这个大话呢，赶紧往生为本了，往生了就是大菩萨，就能担荷了呀，啊！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啊！阿毗薄智，不可胜数。那大家想想，那么中下之人，随分随利以行利人之事，乃方可合与修行自利之道。为什么呢？因为修行呀，就是修的一个利，啊！那么我们在修这个六度万行的时候，啊。修六度万行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修行，生活中修行的时候，你不修的时候就是随着流转轮回业在转啊。修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开始反超嘛，啊，在颠倒中这个再把这个颠倒给颠倒过来，那么所有的行门法门就是起这个作用的啊。所以我们在随自己有力量那么利益别人的时候呢，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在自利了，啊，在自利了。但是随分随利很重要啊。你看我们修六度万行，你比如说布施吧，布施首先你自己有这个福报资粮，那么你可以随分随利的有多少担当，能够承载多少，你去行多少，啊，你不要本来有能力，那么你藏着掖着舍不得，这固然不好，但是你能力不好，不到那地步，你带着一种。啊，虚荣也罢，这个这种狂妄也罢，哎，大幅度的好像去行这个法啊，结果呢，最后把自己弄得丢帮跌底的，啊，生了大烦恼了，甚至有时候把别人也带得生烦恼了，那这就不好了，就不叫随分随利，啊，持戒也是这样的，什么叫随分随利持戒呢？最好的随分随利持戒就是把戒看好自己。把戒律投向自己，而不是去用戒去戒别人，啊，因为你自己还不圆满呀。这个娑婆世界末法时期，你像不管我们说菩萨戒也罢，五戒，你说都能持圆满吗？你自己不圆满，你去说人家不圆满，人家谁服你的气嘛？现在的人，你比他圆满，他都不买你的账，何况你还不如他，你这不是找茬吗？给自己找茬吗？所以这不叫随分随利的持戒，啊。忍辱也是这样的，你自己能够默不作声的忍得住，那么你就不要劝人家忍住忍不住，他自然就向你学习了。你自己也没把这个忍住，你还劝别人忍住，那怎么可能嘛？你没有这个摄受力嘛？啊，精进也是这样，我们自己精进度有多少？啊，禅定的功夫，啊，你的智慧等等诸如此类的，你都要。随分随利啊，也就是把心发到自己的能力尽头处，那么这个对我们自己来讲就算是圆满了，这就算圆满了啊，自利也圆满了，利他也圆满了，因地圆满了，将来果上也会圆满了，就这样啊。所以说这是说自利利他的一个发心啊，还有一个比额的标准吧啊，但不可专在外边事迹上做，其与对治自行之烦恼习气置之不讲，
则犹有外形，内功全荒，反应之生我慢，自以功利为德，则所损多矣。
啊，你看，我感觉到这段话就给我讲一样，给本人，给红海法师讲，那诸位也引以为戒。特别是我们在听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在发心护法啊，这个发心护法的时候呢，你离三宝更近更亲切，那自己往往有时候也会沾染一些这种三宝的主人这个心态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像劝发菩提行文说的啊，但知外物，不究自心啊，以为在相上做人天善法就是全部的佛法，这个就错了啊。所以说不可在外边的事迹上做，那么对于对治自性的烦恼习气呢，一点都不反思啊，不去用这个佛法来进行调停自己的心态啊，自己的烦恼怎么样溃破它，在这个上面一任这个习气纵横啊，那这样实际上是失败的啊。我常说我们不是叫常败将军吗？而且跟大家讲，你看印祖这里非常斩钉截铁的说，犹有外形，内功全荒。这个跟大家真是坦白的想，最了解这个啊。有的同修来了，我现在都先要把自己黑一把，我说我自己就是说的好修的不好，而且我也肯定的告诉大家，说的好的修的肯定不好啊，这是专指我啊。为什么呢？假如果把它形容为一种福报的载体，你把它都用在外向上，那你内力就肯定不够啊，这是肯定的，这是必然的，理所必然的，势所必然的啊。所以呢，在这个上面呢，大家要善于这个调整啊，外形内功要同步进行，这样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觉，或者我们所了啊。反之呢，就会升起我慢，我慢一久久而知的话，就会特别能原谅自己，而且更加的看不上别人啊。在这样情况下呢，就会以什么功利为德了。我们常说功德，功德它不是以真功德的，是以功利心为德了啊。你打个比方，比如说就是本人来讲，说我啊又讲到今天是109讲了啊，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数字，那身为僧人嘛，讲法皆缘嘛，这是分内之责。那如果说你把目光所，我已经很牛了，我都讲了109次了，谁能讲这么多呀？但这个世界还有谁能够这么进去讲印祖文操的时候，这就叫功利心了啊，不是真发真实实行的利益大家，希望大家能够信受净土来求生西方，就这么一点点差别，就功德功利就完全是两码事。可是就这一点点差别，很多事我们意识不到啊。那以我为头，特别是希望我们护持道场和护持这个文法功德的同修们呢，也要引以为戒啊。这样的话则所损的多了，就是损失的得不偿失了啊，实际上损得损的更多了。后面又讲到说，以自利为本啊，但是也要以他利，就是利他呢，随缘随分去做哈。你看印祖打个比方特别好，说譬如吃饭，须有菜蔬佐助啊，亦如身体，必用衣冠庄严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嘛。这佛像那贴金的话，它贴出来就庄严，就能够摄受大家，就起恭敬心嘛啊。所以佛不仅仅光有佛性，还要有佛行，还要有佛身，还要有佛这个32相80随行好啊。只有这样提出来，那实际上32相80随行好都不离当下自性，不离当下佛性，对吧？那佛性是没有相的，法身无相嘛，哎，但是它必须要用报身显现出来，这才叫做什么呀？有本有末，哎，事理圆融啊，那么自他无碍。实际上印祖这里讲，这就叫自他无碍。那么自了为本，就吃饭，但是他呢也可以带上来，比如说就着菜吃，这就好了嘛啊，没什么违和的，没什么非要势不两立的
啊，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就只能吃饭或者必须吃菜，没有啊，必须自利利他同步进行。你说吃饭尚且如此啊，穿衣服也是这样，那么何与长途修行了生死之道，但欲一门深入而尽废于门也。就是说一门深入并不是意味着其他的啥都不能干啊，而且跟大家讲，我们对于一门深入啊，也要从广度和深度上了解。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只是片面的从深度上了解，说一门深入就是光干这个啊，对的对的，没有问题。比如说修净土就是念佛，念阿弥陀佛啊，没有错。但是广度上来讲，一门深入，比如说我们就所有的法都往这个法上会，这也叫一门深入啊，万事万物都往我们自性上会，这不就叫一门深入吗？心地法门，对吧？所有的依正娑婆世界的因缘都往净土上会啊，你每天遭遇的这个不痛快苦楚，那是娑婆世界的八苦相这个逼迫啊。吃饭要一口一口的咬，那你想想极乐世界但见色闻香识物识者啊，我们从这儿到那儿要风尘仆仆的朝山拜海，到处去聚足一个团队。这去年今年这个疫情弄的啊，这个法会也不能做啊，这个共修功德也不能如愿以偿。那你想想极乐世界，对吧？百万这个人天法会啊，刹那刹那皆是大法会啊，去见佛都是一念间的事，何况去朝个山拜个海呢？那所有的这些法都可能会到净土，这也叫一门深入，难道非要把其他的废了吗？所以说这个不必说但欲一门深入而尽废于门，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说我们在打期精进的时候啊，一门深入尽废于门为打期时发可啊，就是打期的时候我们克期取证，那你就一心一意完全以这个就这一法来抛万法，把所有的万法都摒弃了抛却了啊，就这一法作为这个方便啊，一行三昧啊，这个是可以的。所以你看真的到从开始一直说到这会儿，就是法无定法啊，就看适合以后，看什么样的时机，什么样的发心，面对什么样的根器啊。那么平常如果你老强调绝对的一门深入，会怎样弊病呢？肯定有弊病。平时若非菩萨再来，断未有不成懈慢之弊者，以凡夫之心常则生厌故也。你看说如果你平常你不是再来的人，就是说已经到了那儿了，这个慈悲道驾慈航的话，你说一门深入是不存在这个可能性的。大家把这个也要记牢了啊。有好多同修也说，哎呀法师呀，我就听啊这个佛菩萨说啊，听大德们说，我就一句佛号就好了嘛，我何苦还要好了嘛，是好了呀，可是你一句不起来呀，没有这个门呀啊。为什么呢？实际情况你看，说久久我们比如说念一句佛号，一句佛号完全实际上没有念起来，反而其他的又不想干，又说不必干啊，这会养成一种什么现象呢？就成了懈慢之弊了，懈怠啊，轻慢啊。为什么说成了懈怠轻慢？前面还有一个修饰词叫断未有，就是决定不会不成这样。诸位，那就是印祖早就是给我们就说到位了，预备消停了，说你肯定会成这样啊。所以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以凡夫之心常则生厌故也啊，凡夫的心呢，一旦时间久了他就进行不下去了啊。这我们经历的还少吗？今天发愿啊，明天这个发心，要一天念多少多少声啊，要念什么经多少多少部，有几个真正的能够从一而终的进行受完成的呢啊。说实话呢，我现在自从弘扬这个昭乘十念法以来，诸位能够有缘的啊，把这个昭乘十念法进行受进行下去，那我都非常随喜赞叹啊，这都有可能让我们这辈子往生成功呢，而且有很大的可能，只要你的信愿具足啊。所以印祖太了解了 太了解娑婆世界人的根性了，太了解娑婆世界人的这个常性啊。好，我们再往下看下面的内容呢，就是一种也可以说是劝诫吧，啊，或者说一种进一步的解释，婆心切切的一个解释啊。大家看，天之生物必须晴雨调停，寒暑更待，方能得其生成造化之实际。啊，也就是凡一个事情，一个因缘成就呀，它一定要有这个因缘所生法呀。啊，你天地间要长出万物来，那必须有晴天有下雨天呀。啊，有冬天有夏天呀。我们说的寒来暑往，阴晴圆缺嘛。啊，这样才能成就这个万物之造化，才能啊让这个世界所谓的多姿多彩嘛。啊，它这个是什么？这是常态常情。我们说的世之常态，人之常情，就是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你非要在这个上面去挪动它，那就是走极端了。啊，走极端就可以说不随缘嘛。啊，你看印度说是常雨常晴，常寒常暑，则普天之下了无一物也。啊，你要是一直是这个下雨，一直是太阳晒，或者一直是冬天，一直夏天，那你天下没有一物了，就什么东西都生不出来了。啊，它不能够这个相生相克啊。况五柴心如猿猴，不以种种法对治，而欲彼安于一处，不忘奔驰者，甚难甚难。啊，这一看什么的，就是明明知道我们凡夫俗子呀，心乱如麻，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难道我们自己还领略的不够吗？啊，是东一下西一下，说修法，说学佛，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怎么也不行。啊，我跟诸位讲，就是我们正当好多问题，觉得我学这个也学不通，我修那个也修不好啊。然后我觉得这是我没听明白，这么多善知识这样说那样说，我告诉你，根本不是你没学明白，是你根本就这个也不想干，那个也不行，然后过段时间就想找茬啊，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啊。那么一不行了，就心生啊这个好高骛远嘛，喜新厌旧嘛。为什么？实际上就是折腾。你看我们给大家讲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时候说了，娑婆世界的人呢就是多思多虑嘛，就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就不折腾就不行啊。你让你按着一条线索活下去，他活不了呀。啊，不要说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就是睡觉也隔一会儿要睡一会儿，醒一会儿呀，啊，要想一会儿也动一会儿，要静一会儿呀，你常睡着常醒着都得死，啊，所以这都是为什么有这样的果报呢？医报也是这样，正报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跟猴子一样所感的果报，所以在这个上面就是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找适合的法来对治，啊，不以种种法对治。而欲彼安于一处，不去妄想奔驰的话，难啊。印祖说了难，所以为什么说至心一处无事不办，跟至心至不到一处嘛。啊，从这点来讲啊，诸位，那印祖后面也没说，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念佛圆通章再挪过来用啊，真的是入三摩地思维第一了啊。今年只要念佛是最简单的最好的至心方法啊，先用信愿把心绑死啊，然后念念再用佛号熏习这个妄心。大家想想，这个是多么高超的技术手段所设置出来的法门呀，真的是只有佛与佛能究竟啊。所以印祖说的，人当自量其力，不可偏执一法，亦不可漫无统绪。哎，这个就说得很圆融了，自量其力，看你属于什么根器啊。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根器呢，总之既不要偏执一法走极端，也不可漫无统绪，也不可以和稀泥啊。有主有次，有本有末啊，有正有助，这才是一个适合的，哎，适合的。包括自利利他上，以自利为本，哎，以利他为辅了，随愿随奉啊。所以大家再遇到这种情况了，你就
有姻缘了，你愿意发心，那就把这个事儿去发出来，去利益众生。利完了，就不要再念念不忘了。利完了，这个姻缘就了了，然后念佛自己求生，啊，就以这个态度，这个态度是无上的定力了，
啊，以持戒念佛求生西方为主。欲一切人，上而父母，中而兄弟朋友，下而妻子奴仆，皆以此为导，将为非自利乎？
你看，自己持戒念佛求生西方，那这是自利嘛？啊，这是以自利，前面讲的专以自利自了为是，对的。那么，如果欲一切人，那你自己家里有父母亲嘛？啊，这个周居士呢，实际上后来还要出家。啊，印祖呢就给他苦口婆心的劝说，你在家修能修成，出家修你修不成啊。你看宗儿兄弟朋友啊，还有你的妻儿老小，还有你家里的这个家丁奴仆呀，总之这些皆以持戒念佛求生西方跟他们分享。你说这既是自利又是利他呀，从这个本人来讲，自利了，再让这一切有缘六亲眷属受他的法益，这不是利他吗？啊，那么利的每一个人，得他利的每一个人，从自己的角度都来持戒念佛，这又不是自利吗？他们都能够来持戒念佛，那实际上就是给这个周居士又在培植资呢，这不是又是在利他吗？所以自他皆利，唯有这个利，唯有这个自了了他，唯有这个了。只要你安置在了因缘中啊，那自也是了，他也是了啊，自他皆是了。那这个就印祖比喻的，你看一灯指一灯，一灯传百千万亿灯，于此一灯了无所损，孰得孰失，何去何从，岂待问人方了之乎。哎，你看自了就是一只灯点亮了吗？了他就是把别人所有的百千万灯都点亮了。那么你说大家都亮的时候，别人亮了难道会让自己就灭了吗？对不对啊？所以你还要问说，这个自利利他到底是该自利呢还是利他呢？岂待问人方了之乎啊。这篇文章呢就到这里，希望我们听完了以后呢，在自利利他的这个见解上呢，也能够升起这样的一种笃定的见解啊，这样就可以排斥我们很多学修过程中无端升起来的一些疑惑。实际上昨天还有一位同修也说了，说法师你是不是现在除讲法之外呀，谁提问题你都烦了。我仔细扪心一下，还确实有点啊，因为你说这个问题提的要是有益于大众，是发现了一种新的学修中的典型问题倒也好了，因为它一直是一种问题会多的，就是实际上是我们的定力福报不够啊，这个疑心在不断的在找茬嘛，不断的在这个捉弄我们的这个发心一样，所以会有时候不由自主的就升起来一种念头啊，这种念头呢你不断的把它放大，越想越不对啊，觉得又六神无主了，那赶紧要找一个依靠，要靠一下啊！实际上可能问题自己也懂啊，实际上也许不是问题，那有时候法师给说一下，哎，他认为正合我意了，这就对了，马上心就安了啊。那实际上我们以后呢，自己安了才能给别人安了啊，所以在这个法上呢，我们要先把心安下来，自利自了为本啊，随缘随分的了他，这就是一个非常黄金分割的这个发心状态，学修状态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请大家一起来合掌回向，回向也是一种自了了他同步进行的功德啊。好，请大家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不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随喜大家闻法功德啊，我们下次再见。
南无Nah.